不够，都拿到奖励了吧？不够，因为报名我收到的是30多份，我印了50份，我想是足够了。如果不够，就很多人没报名就来了。好，那个开始之前，其实还没开始哈。那个我们开始是15分钟开始，开始之前大家可以听这首歌，或者你能唱也可以唱，因为我不会，我没有办法领大家唱歌，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听，然后能唱就大家一起唱。那在开始之前，我们就来听或者唱这首歌，来安静我们的心，来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以佛所说。好，我们来开始了吧。哎，开始了吗？不是这个，有声音吗 ？OK， 这个声音特别小，陈辉。还是没有声音，是不是这个？
相信你的爱，你的应许，祝我相信。主，我相信你必成就关乎我的。我是一切，在神里面有一个你，他在神在叫人来做神的儿女。
Thank you.
好，我们一起到主的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八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赞美，我们何等蒙恩，你自己应许，你也自己成就，我们蒙你恩召来到你的面前，成为你的儿女，你必成就那一切关乎我们的，巴不得我们在你的面前都有一颗心，要从你那里得那个你已经呼召要给我们的奖赏。主啊，求你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在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我们整个的人的里面，放下你那样的一个盼望，一个荣耀的盼望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以至于我们行路有力，我们的眼睛不仅仅是看着今生，更是看见你在永恒里边为我们所预备的、所应许的。我们感谢你，求主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的心向你全然敞开，领受你自己的教导。谢谢主耶稣，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一季我们要学的是以弗所书哈。那以弗所书这一季呢，是由我和小荣姐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那这一季的那个以弗所书呢，其实是保罗，使徒保罗哈，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一封信简称就是以弗所书大家，我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我是发了一个讲义给大家，其实我是按照那个讲义来一点一点往下讲的，所以你其实是可以去看讲到哪里了，讲到哪里了。那我们知道哈，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哈，都是神的启示，就神给人的启示。所谓启示，就是说若神不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通过我们的冥想来得到的，所以必须神来向我们启示的，这就是神的启示。那神的启示是在人类历史的里面慢慢的展开的，那是按照时间的次序。那我们当然知道，首先是旧约的OK， 这里首先是旧约的启示哈。那神在旧约的里面就启示我们，世界万有是上帝创造的，这是创世纪哈。那也告诉我们，人类在人类的历史之初呢，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在蛇或者说在那个魔鬼的引诱下就犯罪堕落了，那就落在了魔鬼撒旦的权下，落在了死亡的辖制的里面。那从此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那人就陷入了罪的辖制，陷入了死亡的网罗哈。那没有力量逃出来，我们人哈是绝无力逃出那个罪的辖制，我们也没有能力逃出那个死亡的网罗。所以呢，就在人一堕落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上帝有一个伟大的应许，那个应许就是上帝对那个蛇讲的那个话，他说你做了这个事就必受咒诅，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用肚子行走，终身吃土。然后他说，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如果你看英文哈，他说 He will crush your head， 就是说他这位女人的后裔要打碎你的头哈，你要伤他的脚跟。所以在人一堕落的时候，其实神已经宣告了一个救赎在那里，就是女人的后裔，女人的后裔。所以这位女人的后裔就是遥遥的指向那位要来拯救人脱离魔鬼、脱离死亡辖制的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女人的后裔就是指向那要来的耶稣基督。所以神拯救人的应许一出来，他的应许一出来，我们就知道神必成就他的应许，这是他是用他的能力保证他的应许可以成就。所以可以说，自从亚当一堕落，我们人类其实就一直在盼望一位救主，就是那位女人的后裔要来到世间来拯救我们，也就是拯救亚当的后代。 拯救亚当的后代。那圣经在人类的历史的里面，就把神的救恩计划在一点一点哈渐次的来展开。首先，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拣选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就得到以撒哈。我们现在姐妹会再查创世纪哈，其实很好。那从以撒呢，就得到雅各。那从雅各呢，十二个儿子就得到了一个民族，就是以色列啊，就是以色列民族。那借着这个民族，神的圣言就托付了他们。这个是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过我们，对，这样。神的圣言，他说这样说来，犹太人就是以色列人哈，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神的圣言就是什么？就是圣经哈，神的圣言交托他们。然后呢，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也是从这个民族出来的，他们是以色列人啊。然后呢，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所以上帝预备以色列这个民族是有上帝的那个美意在里面的，在里面的。那圣经就交给以色列人啊，然后现在就是传到全世界哈，传到全世界。那圣经就是全人类知道上帝的启示。那这件事情是非同小可，非同小可的。因为在这个地球上，其实是我们地球上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知道这个真理啊，要不然的话哈，人没有圣经的启示的话，我们人其实就在一个完全的黑暗的里面，我们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完全是在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绝境的里面哈。我们知道啊，我们人是在这样一个浩瀚的宇宙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星球，其实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个实在的一个 picture 哈，是真的吗？我觉得不像，这个可能还是有些叫什么 PS 哈，就是把它放上去的。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他说77年呢，那个我们为了探索太阳系以外的空间，发射了很多的一个深空探测器。在这些探测器中，最著名的探测器就是旅行者一号探测器，它在距离地球64亿公里外拍摄了一张图，回头一看，我们的地球是什么样的？大家看见没有？就那一点。所以你就想象哈，我们地球上几十亿人呢，就住在那个灰尘大的一个星球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类是活在一个什么孤零零的星球上哈，我们在这里，就在这里哈，经历生老病死，我们就在这里经历天灾人祸，经历战争欺压，没完没了哈。所以如果没有那位创造我们的主把这些真相告诉我们的话，告诉我们我们从哪里来，告诉我们他为我们预备的出路，我们绝对是在一个什么绝望的里面。我们人出生，然后过一辈子，然后就死亡，就是这一点啊，几十年。刚刚高牧师也跟我们讲，其实真的就是几十年。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子来看的话，我们人多么需要那位神的启示，神的启示。所以圣经给我们的就是我就这样讲，神启示圣经给我们，实在是神向人所发的极大的恩典和慈爱，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圣经已经有了，如果我们不读圣经，那就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损失。求主帮助我们哈。那在旧约呢，我们说我们刚刚看哈，旧约上帝先是启示旧约，在旧约的里面，我们就看见神在为人预备救恩，那人呢也在等候救主。那到了新约的时候，就四本福音书，马太福音一出来，他就说到那位后裔哈，亚伯拉罕的子孙，对不对？就来了。那我们就看见他来到地上，他就是上帝在创世纪那个地方就指明的那个女人的后裔，他道成肉身来到人间，亲自为我们这些绝望的人 预备道路，他舍身流血啊，他付上赎价，为的就是要把我们带回到神面前去，为我们开一条出路，开一条出路，或者说开一条血路哈。他是以他的流血，以他的生命为代价，为我们开了这条路。所以我们读旧约啊，一直读到四本福音书，我们所能明白的就是这样哈，就是在我们的就是说上帝创造天地，然后就在人类的历史里面为我们预备，所以都还是我们能够明白的，发生在我们这个时间里，发生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中啊，那个就是这些启示我们还那个，但是直到我们读到以弗所书哈，直到我们读到以弗所书。保罗哈，神借着保罗这封书信启示出来更深的一件事情，就是说更加 beyond 我们能够想象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这样讲，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哎，不是地上的，天上。然后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哇，我们的脑子一想就是哦，起初神创造天地，就是有时间开始，现在却是什么 beyond， 就是在神创立世界以前，我们就看见怎么样，神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就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救恩计划其实早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定了，就已经预定了。所以以弗所书把神的儿女就带进一个更加广阔的一个时间，就是永恒哈，空间哈，带到天上，我们不再是在我们这个三维的空间的里面，这个物质界了哈，那不再局限在这个三维的空间。所以呢，上帝把我们带进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就是那个天上的哈，属天的一个境界，也把我们带到一个时间以前，或者说我们还有时间以后时间结束以后那个永恒哈。所以这以弗所书哈，这一卷书信是非常宝贵的。那神在这卷书里边启示出来的是很深，或者说高深的一个真理。有的时候我们也是在想说，哇，我们怎么可能讲得清楚这卷书？我们也知道自己可能很多地方是讲不清楚，我们就求圣灵借着主自己的话来放到弟兄姐妹心中去，让弟兄姐妹自己能够明白。好，我们也是尽我们力量讲，但是讲不清楚的时候，就求上帝的灵在人的心中来解开他自己的话语啊。所以从圣经旧约直到新约这个四本福音书，我们都看见上帝的救恩的预备成就。但是这个救恩哈，上帝的救恩已经成就了，这个救恩怎么样让人接受到，真正的让我们接受到我们的心里来，接受到我们的生命里来，那这一件事情呢又是上帝的工作。那这个工作呢是三一真神里面的第三位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人心认自己的罪神若不开恩让我们认识我们是一个罪人，我们没有办法认识我们自己是罪人。所以如果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这就是神向你开恩了，神向我们开恩了。所以在这个那我们有的时候我就是一吵我就会不知道去哪里了求主帮助我哈。那我们就看见这个是就是要圣灵感动人心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哈，以至于我们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享受上帝的救恩。那从我这样子很简单的一个叙述的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看见人能得到或者能享受上帝的救恩，就是神用他什么诸般的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赐给我们的这样的恩典哈。所以这也是保罗写的这句话， 他说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所以不要想着说救恩好像很啊，我就信了耶稣我就得到了，不是，是神用他自己的聪明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哈，赏给我们的。那神拯救人呢，是一个一个的救啊，他是每一个哈，每一个一个的救拯救起来。那每一个人呢，都必须是他自己到神的面前去接受这样的救恩啊，那他自己要跟神有一个很直接的一个关系哈，连接。没有人说哦，我爸爸妈妈是基督徒，我就自然而然是基督徒。有没有人这样讲？不是哈。你爸爸妈妈是基督徒，不代表你是基督徒，不代表你得救。所以每一个人都是要自己接受耶稣基督。那神呢，是借着爸爸妈妈把人生在地上。啊，神借着爸爸妈妈把人生在地上，但每个人还是神造的。你看那个保罗就说哈，那个是在《使徒行传》，他向那个希腊人在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那本呢就是一个血脉，我们说从一个血脉就是指亚当嘛，对不对？他从一个血脉，他们说从一个血脉生出万族的人，没有，不是生出万族的人，是什么？造出万族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在地上的都是他造的，虽然你是爸爸妈妈生的。所以你想到这一点，你就想到说神爱我们哈，神爱我们，其实比我们爱我们的孩子更爱，你知道吗？哎呀，你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做爸爸妈妈就不那么为难了，你知道吗？你就知道说他是神造的，上帝当然要管他了。那你知道我以前我的儿子啊，他那个其实我自己是有那种很紧张型的那种人，那个他一咳嗽啊，就是他咳嗽，我都心里就要跳出来，那个时候是没信主哈，那信主以后我就说，上帝啊，他是你造的，你要照顾他，你要那个，我是心就有平安，不是说我不照顾他哈，我很尽心的照顾儿子的，但是我知道上帝看过他，不用我那么操心着急，你知道吗？那其实我们是做我们要做的那一部分，但是最终是上帝爱他，上帝造他，所以我们做父母就轻松很多很多，我们的心不累，你知道吗？我们外面可以忙他很多事情，但你的心没有重担，没有重担。所以他是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每一个人都是都是神造的。那不过呢，我们说我们是一个一个得救嘛，对不对？那你说好，我自己跟随主就好了，不行。每一个人你蒙拯救以后，你不能自己单打独斗来跟随神，你不能一个人说我就像刚刚那个高牧师说什么与人隔绝，就跟上帝来往就好了，不是的。我们所有蒙拯救的人呢，就怎么样聚在一起，就成为教会。所以我们教会哈，我们说我们去教会，其实是说的不是很准确，其实我们是去那个教会聚集在那个 building， 对不对？那个教堂，或者说那个聚会的地点。那其实教会是人，不是那个 building， 不是物哈。我们是所有蒙主拯救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人，不是一个地方，也不是一个。当然呢，我们通常讲话就没那么准确。我说哦，我们去教会，我们当然知道是来这里哈，来这里。但是实际上，教会的很准确的是一批蒙神拯救的人，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的人，这一批人是教会。那不管怎么讲哈，那当然我们也说如果说到一个大的教会，就是说从古到今，古往今来所有的蒙神拯救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教会。当然我们也说有地方教会，我们来到我们三股基督徒会堂，那我们没有去到别的一个教会，那其实是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其实呢是地方的各个地，就是说圣徒分在各个地方的聚会的场所，就是这样哈，就是这样。那不管怎么讲，就是说教会是人，不是物。那教会呢是与基督是 联合唯一的。那是那个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教会是他的身体，就说是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所以教会是主耶稣基督充满在其中的。那然后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蒙主耶稣基督拯救以后呢，我们就是他的肢体，肢体就是他的一 part 一个部分哈。那我所有的基督徒在基督里的人的一个集合，就是他的身体。然后呢，每一个人呢，又是他身体上的一个部分哈。那教会与基督的联合呢，就好像是人与妻子的联合，是一体的。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是非常非常近的，那种的非常非常 close 的，就是好像夫妻那样的合而为一的那个关系。所以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关系实质上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我跟耶稣基督是合而为一的这种关系，是要我们不断的来怎么样来追求的，来追求的哈。那这一切呢，其实不是说而已，理论上的不是的，这个是可以实际应用在我们的实际行动中的，就是我们听到这些真理，然后怎么样应用哈？那就是我们当然要有正常的教会生活。我们都已经蒙拯救了哈，这个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有正常的教会生活哈，正常的教会生活。那我们知道哈，从我们看这张图好了，从上帝创世到人堕落啊，然后呢就开始那个上帝就呼召亚伯拉罕。然后有一个以色列民族出来，然后我们就看见这一切都预备好了，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到世上。那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第一次来，他就为我们舍身流血，然后呢埋葬哈，然后呢复活以后他就怎么样升天哈，记得他升天就降下圣灵，然后就开始来建立教会。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教会时代，那神就不断的把得救的人数就加给教会。那到外邦教会得救的人数满足了以后，教会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以后呢，到那个时候呢以色列全家再得救哈，这个按照顺序是这样的。然后直到神的名被赎，就是所有的不仅仅是以色列人，还有上帝拯救的这一批人都被上帝救赎，那这个时代就结束。这个时代结束，耶稣基督的千年国度就开始哈，千年国度就开始。所以这个我们现在你觉得是在什么时候了？你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教会时代，但是离这个点怎么样已经很近很近了哈，大家要记得哈。那我们说耶稣很快就要来了，这是真的。其实不仅仅是我们这样讲，你去听那个基督教会很多的牧者，其实都在向弟兄姐妹呼唤说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近了最近有一个Asbury 的 College 有一个复兴，好复兴，那巴不得我们常常为这个幕后时代的复兴来祷告昨天我自己就也不是说有催逼，乃是被主叫醒，要来为这个世代的那个复兴来祷告为复兴来祷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知道哈，现在我们所处的教会时代已经很近末了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很快很快了。那到这个我们就说现在呢，这个世代结束，那基督国度的那个千年国度就开始。那千年国度开始呢，就是神创世以来的计划我不知道大家听他就神创世以来的计划成就。那创世以来呢，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就特别讲到那个他再来的时候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于是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这个是创世以来为人，那这个还不是最后这个不是最后。我们知道这个千年国度之后呢，还有什么？还有新天新地。那到这个时候才是神创世之 创世以前的那个心意成就。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再来其实还有两个阶段，还有两个阶段啊，这都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告诉我们的。所以整本圣经的启示是旧约新约，它是一致的连贯的哈。那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保罗书信占了很重的部分。那讲到新约旧约，有的弟兄姐妹就觉得说啊，好像旧约又难读啊，是不是我可以不要读旧约，只读新约就好了？其实你如果只读新约，你很多东西理解不了，你知道吗？因为上帝在旧约是放下一个什么 foundation， 所以如果你只读新约，你能够明白的就是比较浅显，比较浅显。你要旧约很明白，就是哦，原来上帝在那个时候就这样预备了，哦，是这样的。所以新约旧约其实都要读啊，你读经的时候不要跳哈，不要跳。所以这就是所以在新约里面，我们这次要学的就是以弗所书哈，就是以弗所书。在新约的里面呢，保罗书信占了很重要的一个分量。那从这里，从这个罗马书一直到这个腓利门书，全都是保罗写的啊，这里全部都是保罗写的。所以在这个新约的里面呢，我们看见保罗书信占了那么重的一个分量。它其实是分也是有一些的，就是每卷书它的侧重点是有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像罗马书跟加拉太书哈，加拉太书就是我们最近在查的哈，就是有关得救哈的真理，讲到特别强调因信称义啊，也讲到人的罪啊，讲到基督里的救恩，讲到律法跟救恩等等这些关系哈。那以弗所书呢，以弗所书就很深，刚刚我跟大家讲的是很深的一卷书，那讲到神创世前的计划啊，神的心意啊，神在创世之前有什么样的一个旨意，一个奥秘哈，其实在以弗所书都讲到了，而且也讲到了那个整个的创造界不仅仅是那个物质界哈，那创造包括神可见不可见的哈，那就是整个万有就包括万物和那个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哈，那整个的万有，那在以弗所书里面都让我们稍微的看见。所以他其实在最后他就讲到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天上我们是看不见的嘛，对不对？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要按照神所安排的，你看他说要照所安排的，谁安排啊？神安排嘛，对不对？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你知道圣经里很多的地方讲到日期满足啊，主耶稣是在日期满足的时候生由女子所生在律法之下啊，得救的人数满了，还有呢什么就很多的一个满，就是上帝其实是有计划的，哎，这个事情发生到这个时候呢，日期就满了哈。所以在这样他说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那就可以看见啊，将来哈在那个永恒的里面，在永恒的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同归于一，就是怎么讲，就是在上帝的安排的里面，将来在永恒的里面就没有地上这些罪恶，就你随心所欲不可能了，全都是神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不是民主啊，你现在这个阶段好像民主比较好，因为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放在一起哎，比一个人想得清楚一点嘛，所以民主是比较好。但那个时候呢，同归于一是什么？全都归于基督的旨意，所以那个时候不再是民主了，你就好好的归顺服主耶稣基督啊。所以你如果读完了以弗所书，你就知道保罗的眼睛已经看见上帝那个计划的终了啊，那个计划的终了，你也知道。真的知道保罗是深知神的奥秘，所以以弗所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之作，真的是这样。所以我们很感恩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卷书，也巴不得我们一起来学习这卷书以后呢，我们自己的心灵的眼睛也可以被打开，就真的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恩召，对我们来说是多何等的指望。待会我们一起读那句话哈，知道我们将来的荣耀是何等的丰盛哈，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常常一想到上帝给我们预备的是那样的一个荣耀哈，你就常常在神的面前 去虚膝敬拜感恩祷告，你跟神的关系渐渐的就亲密起来，亲密起来，这个是要我们去操练的哈，操练的。所以我们说以弗所书是保罗写给以弗所啊这个地方教会的一封信啊，一封信。那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看以弗所啊这个城市哈。以弗所呢是这个一个城市的名称，是当时罗马帝国在亚细亚省，所谓亚细亚其实就是亚洲哈，就是亚细亚省的一个城市。那我们看一下罗马帝国哈，罗马帝国哈是一个 huge 的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帝国。怎么讲呢？那这个上面是欧洲部分，这里呢是亚洲部分，这下面呢是非洲部分。所以呢整个罗马帝国呢以这个地中海为它的内海，你可想而知这个罗马帝国的那个广阔哈，那个广阔。那其实我们现在常常说去欧洲玩，你走来走去大概都是在这个以前罗马帝国的范围哈，然后呢在这个以弗所城呢在哪里呢？大家看到这样的哈，就大概知道罗马帝国的范围。然后你看那个以弗所城在哪里呢？那这个其实就是那个了哈，就是刚刚我们看的那个，这个是地中海嘛，其实还没有包括这边哈，所以这个其实都是罗马帝国的范围。那以弗所呢就在这里，那这里呢就是现在的叫什么土耳其那部分，这个其实就是亚洲的这一部分。那这就是以弗所啊，以弗所在这里，以弗所在这里。所以以弗所这个城呢，大家看它的城有什么特点呢？你一看就觉得它比较靠海，对不对？它比较靠海，所以这个城市呢当时是海陆货运的一个中转，好，一个转运口哈，一个很重要的转运口。所以呢这个城市呢人口是比较稠密的，比较稠密，就很像现在上海靠海嘛哈，是它的那个就比较富裕哈，这个地方。那这个城市呢有在当时的时候呢，它是敬拜一个女神叫雅迪米。雅迪米其实是罗马，就是叫什么拉丁话。那其实如果是用希腊话来讲呢，其实就是戴安娜啊，现在戴安娜其实就是这个雅迪米这个词。那以弗所城为这个女神呢就造了一个雅迪米那个神庙，当时我们学那个学使徒行传的时候大家都应该有印象。那这个庙呢是世界哈，是世界古代七大奇观之一，七大奇观。那七大奇观现在哈，就现在剩下来的大概就只有吉萨金字塔还在那里，就是埃及的那个金字塔还在那里，其余的都被毁坏了，都被毁坏了。那以弗所城的这座女神庙呢，在当时的西方世界是最大的一个建筑物哈，就有人形容它非常的壮丽辉煌哈。那保罗第二次布道，我们知道保罗一共有三次布道旅行，他第二次布道旅行的时候呢，就是快要结束的时候，他就来到过以弗所。那这其实就是他第二次布道，他是从哪里呢？他从这里过来，就从上面过来，然后要回去的时候呢，就来到了以弗所。他就来到以弗所，然后再回到那个回到他的母会啊，回到他的母会去。那个他第二次布道快要结束的时候呢，他来到过以弗所，但是他没有停留很久，他就离开了。他就跟那些人就讲，你看他到了以弗所，保罗就把他同一起来的人留在那里，自己就到会堂去跟犹太人来辩论。那众人呢就请他多住些日子，他却不允，就辞别他们说，神若许我还要回到你们这里来。于是开船离了以弗所。所以他第二次布道的时候其实经过了以弗所，但没有留很久。然后他就说，上帝允许我就还来。果然那个保罗的第三次布道旅行呢，就在以弗所一住，住了三年。那他在以弗所讲道 啊，他在以弗所讲道，那有些人不信，那保罗就离开不信的犹太人。他当时怎么讲呢？他说亚波罗就在哥林多，哥林多就是欧洲的希腊那个比较南边的地方哈。那保罗呢就经过上边一带地方，就来到以弗所，就在那里遇见几个门徒。所以当时的以弗所呢就几个门徒。那开始保罗就开始来讲道，一连三个月就来辩论神国的事，劝化众人。后来有些人心里刚硬不信哈，总是有这样的人哈。然后呢那保罗就把他们，就把已经信的啊，就跟那些刚硬不信的就分开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见保罗为了专心栽培这些在基督里的这些种子啊，你看刚刚那个基督的信仰传开来啊，那个有些人不信，他就专心来栽培这些人，所以就叫他们呢就来到一个叫推拉奴的学房，就天天在那里教导他们哈，这样有两年之久。所以保罗其实在以弗所待了三年，但他却有两年的时间在这个地方来教导那些已经信的。那有人说这个地方大概就是最早的神学院哈，就是保罗亲自在那里授课哈，亲自在那里授课。那个然后保罗呢，他来到这里，在这里以后呢，随着福音，随着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福音的传扬呢，以弗所从城里边有一些行邪术的、巫术的，那被主的道得着以后呢，他们这些人就把那个行巫术的书啊都拿来烧了。他说，凡住在以弗所的。那个不管是哪外邦人也好，犹太人也好，都在那里哈，那个惧怕上帝，那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就焚烧哈，焚烧。那他们算计书价有50,000块钱，那是很多的书哈。很多的书，那主的道就大大兴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那些行邪术的就没有什么他们的理论，有理论的哈，因为他们有那么多的书啊，有那么多的书，所以他们就算行邪术也是一套一套的哈，那有书来让人学习。那所以呢，我在这里就想到我们哈，那我们是有上帝的什么永生之道，有一本圣经给我们，我们是不是要来好好学习？真的要好好学习哈。那以弗所城哈，不仅呢有神庙、学房等等，还有一座可以容纳，据说可以容纳24,000人的大剧院。不是，我们中文呢很妙，我后来仔细去看，他说的不是剧院，他说的是剧园。那你就想到那个 picture 哈，不是剧院，院嘛就是一个 building， 就是一个剧院 theater 哈，但它是一个剧戏园，你就可见的很大很大。我们去那个去以色列的时候就看到过那种的大戏院哈，很大啊。他是那个时候保罗在那里传福音，那个扰乱就很大，然后就有一个银匠，那这个人呢是做那个偶像的，所以呢那个他就在那里聚集一起做偶像的人，就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依靠这生意发财的哈，所以他就是他不是为了敬拜，他是为了发财。然后他说这个保罗呀，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全地来诱惑许多人，说什么呢？说人手所造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但我们这个事业哈，他其实还是借这样的话来怂恿人哈。他说不仅我们这事业被人藐视，就是那个女神也被人藐视了。所以呢他说就那个大家听到这个话就来生气，然后那个时候全城都乱起来。那保罗本来想去到那个戏院，然后那个时候那个大家都说你千万不要去，因为要去可能要被撕烂哈。后来保罗就走了。那所以保罗因为这次的骚乱就离开了以弗所，就去到了希腊啊，先是到了亚该亚，就是希腊的北边哈，然后又去了哥林多，就希腊的南边。然后呢从希腊再回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没有再去以弗所了啊，而是在我看一下这个地图哈， 因为这里呢其实是你看大家看到是这里，我也仔细看，这里是米利都，看到吗？然后这里是以弗所，所以他回他从这里去到希腊，然后上面是雅盖亚，下面就是哥林多哈，然后他就往回走的时候呢，他就到了那个，他就到了这个地方米利都，他没有去以弗所，他没有去以弗所，只是到了米利都。他到了米利都呢，他就把那个他在以弗所建立的教会的长老呢，就招了来跟他们话别哈。这个话别真的，其实我自己觉得很沉重，很沉重。那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就是不要去以弗所。那然后呢，他就从米利都打发人到以弗所去，请教会的长老来。然后他们来了以后，保罗就讲哈啊，我怎么样子在你中间传神的道。那现在呢，我晓得你们以后都不得再见我的面了。那所以呢，他说我今天向你们证明，你们中间无论何人死亡，罪不在我身上，因为神的旨意我并没有一样避讳不传给你们的。然后呢，他说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要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所以你看到保罗哈，真的是掏心掏肺哈，真真的来跟这些长老们这样子来讲。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去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昼夜不停的流泪，劝诫你们个人。如今我把你们交托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很清楚讲到说，他在以弗所是待了三年，有两年是在那个推拿炉学房教导。所以呢，刚开始我们说他在以弗所的时候只有几个门徒，那现在呢已经有以弗所教会，有长老和一个很健全的教会。那他也知道以后再也不能够跟这些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有很多的见面的机会，所以这样子把他们交托给神哈，交托给神。那所以呢，那个从此以后保罗就没有再来到以弗所了，他就后来当然就去到罗马哈，被关在罗马的里面。那在后来呢，这个以弗所这个地方呢，也曾经建立过圣约翰教堂、圣路加教堂，还有圣马可教堂，据说都在这里有。那提摩太也曾经在以弗所教会做过监督啊，提摩太。但是到主后96年，就是约翰哈、啊，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神就借着约翰啊警告过以弗所教会。他就跟那个约翰讲哈、啊，他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啊，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这当然是指主耶稣哈。那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上帝都知道啊，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哈，恶人，然后等等，然后就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其实我们的信仰的里面哈，我们信仰的里面，那我们爱主的心、爱人的心啊，一直要在我们的里面。如果这个爱心没有了的话，那上帝说那怎么样，哎呀，就是说你要悔改，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什么叫灯台？灯台就是教会，就把你的教会都从原处挪去，就没了，就没了。那很可惜哈，现在大家都知道土耳其那个地方是一个什么，是以回教为他们的那个算国教嘛，其实他们也算是蛮自，怎么讲，也算是一个不是以这个为国教，但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信那个信伊斯兰教的，就是了哈，伊斯兰教的。所以这个现代的以弗所哈，这个曾经著名的城市，今天一部分呢就成了土耳其一个小镇，就是塞尔丘克。那里呢还坐落着圣约翰教堂，在土耳其第三大城市伊 斯密尔南边大约50公里的地方，大家其实可以去看一下那个现在的 Google 地图，很方便看的，就是以弗所是坐落在那个地方，已经成了一个什么呢？大家看，这就是以弗所的，就是这样。其实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一个大城的一个景象在那里了哈，在大城的景象在那里，所以这里已经成了一个废墟，除了观光的人去看，大概很少。我没去过哈，下次去。你有去过？是怎么样？就是废墟，没什么人在，没有人啊，居民可能居民也是为了做生意的呀。Yeah.所以就是这样子哈，那所以呢，那个这里就是，所以我这个讲呢，就是讲到了以弗所城和以弗所教会。那我们现在讲到作者哈，那以弗所书的作者一般很少有人发出疑问哈，很清楚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你看他那个在以弗所书有两节的经文讲得很清楚，他是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啊，讲得这么清楚。但你知道吗？现在就有人说啊，这封信是保罗写的吗？而现在我觉得好多人哈，不知道为什么，什么他都可以提出一个疑问。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那个西方的教导，就是要你 critical thinking。人家讲的话你不要信，你要去想，一想一想就想歪了。人家讲的话他就不信了，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说，我们就很相信这卷书哈是是使徒保罗写的哈，使徒保罗写的。那甚至有人讲啊，这封信如果不是保罗写的，没有人能写。好，因为这封信所阐述的真理实在是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境界，那对真理的认识如果不是像保罗这样的一个很有那个博学又被主大大的得着使用的人能写得出来的，你知道那个你被主得着，你也要有学那个才学，你要有才学不被主得着也不行。那只有保罗哈啊，两全其叫什么，两样都具备，所以他可以写出这样的书卷。那这封书信写作的时间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疑问，大约是在主后61年到62年，是保罗在那个罗马被囚禁的那两年写的。保罗在罗马监狱呢一共写了四封书信，哪四封呢？就是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哥罗西书和腓利门书哈，这四卷是保罗在那个罗马监狱写的。那个地点哈，写作的地点当然就是罗马监狱哈，被囚禁的地方。那个保罗写书信呢，大概分成就是保罗书信哈，这几封13封书信，保罗是分了四个时期写的。那第一个时期呢？是他说那个写的书信呢分四个期，每一期呢大约相隔5年。早期呢是在主后50年代早期，或者说是51年左右。其实加拉太书写的更早一点，加拉太书很多人都说大概是49年写的哈，是写的最早的。然后就是帖撒罗尼大家前后书，这50年代初期写的。然后呢，到了中期，大概56年左右呢，就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罗马书。然后到了61年呢，就是这四本的监狱书信。那最后呢，就是66、67保罗要殉道的时候，就写了提摩太前后书和提多书。这样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间。那收信的人，那写书信嘛，当然要有收信的人。收信的人就是以弗所的圣徒哈。那这里写得很清楚，他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哈。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收信人，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哈，以弗所教会。那当然这本书信呢也一定被传阅在当时的亚细亚的地区，因为在以弗所附近也有其他的教会，像老底嘉教会、哥罗西教会啊，都是在以弗所附近的。以弗所书信，因为在哥罗西书哈，保罗也给哥罗西教会讲，他说你们念了这书信，就是念了哥罗西书，你要交给老底嘉的教会，叫他们也念，你们也要念从老底嘉来的书信。可见的当时保罗的书信是在教会里面 传约的哈，不像现在我们有一本圣经，当时没有，就是书信就是这样传约来教导啊弟兄姐妹。那这本书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哈，这个信息以弗所书，我们说它是在真理的启示上有很有深度的一卷书哈，那很全面说明了神的旨意，还有神的计划，从神创世之前对人预定的那个旨意，到被拣选的人要被神充满哈，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就是一个整个的哈，就是上帝的拯救，整个的都讲得很清楚。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一点点，就是说他常常会大家觉得很那个就是很 puzzle 哈，就像那个今天高牧师也说神的拣选，你会说啊，到底神有没有拣选我？有的人没信主，他怪上帝没拣选他，你知道吗？那其实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那个神拣选人的范围是全人类，不分什么呢？不分自主为奴，也不分你的种族肤色，也不分男女。那只要你怎么样，神的拣选临到，只要你怎么样，你要响应，要相信，要接受，你就蒙拣选了。神的拣选是现，所以我们将来到神的面前，你是没有办法推诿的，没有办法推诿的。福音传到你这里，你接受了没有？那没有，就是你拒绝了上帝的拣选，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人其实很诡诈，你知道吗？常常把责任要归给别人，只要不是我就行哈。其实我们要知道，神岂不是说过吗？他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难道神会撇开一个人不拣选吗？没有，神每个人都拣选，但是他不回应，不回应是我们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上帝的启示的计划是从创世前就开始了的。那因为创世前上帝就有这样的一个旨意计划，可见的上帝创世有没有目的？有目的，上帝创世就有目的。不要以为说我生在这个世界上是没有 purpose 的，没有。你以为你没 purpose， 照你的主已经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他的 purpose 了。所以我们在人的一生的里面哈，我们要用我们的时间来寻求这位造物主在我身上的旨意。在我身上的旨意，这个是上帝求主帮助我们哈，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常常你知道我们呢如果去新年的时候有没有祝福愿你啊心想事成，就希望他想的他来能够成就。其实这个祝愿基督徒以后不要说了，为什么？他想的他那个要上帝成就吗？你知道人心多诡诈，你想什么呢？那其实我们要说的是，上帝啊，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的身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总是想着我们的旨意能够成就，不要，要想着神的旨意能够成就在我们身上，这是最好的，也是神在创世前就在我们的生命里定下的计划，定下的计划。所以其实以弗所书所着重的其实是也是讲明了神的这样的一个计划是要借着教会来成就。所以你不要小看我们在教会里哈，这个是教会是神的智慧，是神的智慧。那他先是拯救从罪恶里拯救人，那这些人呢就成为教会，然后教会呢就要被建造，就要成长，一直到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所以那个时候神旨意成就的时间到了，然后呢就开始新天新地哈，开始新天新地。那你看那个启示录第七位天使吹号，大家知道有总共就是七位天使吹号嘛。那最后一个天使吹号的时候他怎么讲？他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这个是千年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那千年国，那到最后呢是怎么样？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其实这两个已经是两个部分了，已经是两个部分了哈。所以以弗所书的一个信息哈，那在我们要学的它的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神启示教会 基督教会的真理哈，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讲明教会的建造，讲明教会的建造。所以我们在这里就看见教会的起始哈，我们通常都说哦，是主耶稣基督升天，圣灵降下，教会才开始。其实我读了以弗所书，你就要知道，其实神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在基督的里面已经有教会了，已经有教会了，不是有，就是说他看见了有教会，就是因为他在时间以外已经在那当然在人类的历史里面要这样子的呈现出来啊，被成就。那所以我们就看见主耶稣基督哈，他是借着教会来成就这一切。那我们这些人是神在基督里招来，那神招了来还要来建造他们，就像刚刚那个高牧师讲的哈，还有一条金线，开始是红线，后来是金线，那就招了来要怎么样，要得荣耀。那我们这么污秽的人怎么可能得荣耀呢？一定要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来建造我们。那我们说那个在以弗所书其实是讲到了教会的建立和教会的建造。那建立和建造当然是两个部分。那个建立我们就说有一批人被拯救出来，那批人其实你就看以弗所书第二章就看见是什么人哈，这个教会里面。那然后到那个第三章其实就讲到那个基督的奥秘，第四章开始就讲到教会的建造哈，教会的建造，那当然是建造在基督里的那我们这些人的生命哈，生命。那我们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渐渐成长，越来越像基督哈，就是 Peter 教带我们唱的诗歌啊，我们就看见是好像我们今天要学这个真的是神就是从早到现在一直要我们来学习这些。那我们就他这个建造，我们稍讲到建造稍稍的多说一点点哈。那真理的教导是一定的，那这个真理其实讲到教会的建造，真理是基础嘛哈，那是这个已经那真理他说你看哈，我们主耶稣这样讲，他说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当然就是圣经的话哈，就是真理的建造。他说那个保罗刚刚我们读的也读过，他把这些人哈，就是教会要交给神和他恩惠的道，他说这个道能建立，那这个建立其实就是建造哈，建造我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那这个是建造。那我们就说如果是建造的话呢，就不仅仅是我们有神的道，还要怎么样，还要去行，这个你行了才真的是被建造了。你看那个主耶稣跟那些就是将来的时候都到主的面前来了，那些人就有人说主啊主啊主耶稣自己说，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讲得很清楚是要遵行。所以建造其实是包含了我们的头脑的知识要被更新，这个是基础。你如果没有那个真理的基础，你别不要讲建造哈。那有了这个以后呢，我们要去怎么样，要去行出来。那行出来以后，那个房子不倒塌，那建造好了当然就不倒塌。如果是不去行呢，那个房子怎么样，会倒塌，就没建造好，就没建造好哈。所以我们就在这里就知道说，建造就包含了真理的知识，也包含我们去行出来，行出来。那这个行出来，那你就说我怎么行呢？其实你不要想得很复杂哈，这个行出来就是你在家里，就是在公司里，那个你的 behavior 就是上帝怎么建造你这个人。那其实你不要想的说家庭生活很容易，我公司上班很容易，其实不像我们想的那样，其实神要借着我们在那里建造我们。那其实我们都这个到了这样的一个岁数哈，你都知道上帝怎么样在我们的身上管教来教导，甚至是责打哈， 很多的功夫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的身上。那建造呢，当然是在教会的里面，上帝借着使徒的教导、先知的教导、牧师的教导、教师的教导，就把神的道跟我们讲清楚。那真正我们要来被建造起来，还必须要我们所领受的，要在上帝所量给我们的时间和环境的里面要活出来。要活出来，这个才是真正的被建造起来了。那以弗所书在除了讲到这一部分呢，还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我们真正的仇敌是谁？真正的仇敌，当我们知道真正的仇敌是谁的时候呢，我们打仗，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是战士那我们打仗就不是就不会打错了对象。他说我们并不是以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所以上帝也为我们预备了军装，一切都为我们预备好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教导来征战，来征战。那这个呢也是建造的一部分。所以以弗所书在这大概的内容，我跟大家这样子就是概览一下概览一下。那以弗所保罗在以弗所说为众圣徒的祷告是这样的，我们一起来读真的求那个你读的时候就想象保罗在他的心中，上帝把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启示给了他，你心里边就这样读出来，然后巴不得我们的眼睛我们的心灵也能够像保罗一样就是你要跟他有个共振呢，就是你要跟他合在一起，你就一起来明白所以我就想说，我们每个人的祷告大概都不会好过这个，所以我们就一起来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那我们呢把我们你们改作我你要记得是我。那我们一起再来读，求我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使我真知道他，并且照明我心中的眼睛，使我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像我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我也是常常恳求上帝让我们一起来学习的时候，也是能够真的像保罗在神面前的祷告一样，让我们的眼睛得开，看见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那这个荣耀会激励我们不断的来追求不断的来追求，一直到我们去见上帝一直到我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大纲，大家看一下我发给大家的那其实呢我有两份发给大家，有两张纸大家有没有注意看到两张纸，一个呢是两张纸，一个是那个讲义就是今天的，然后一个呢就是进度表。那其实大家看进度表跟我们的讲义的大纲部分是吻合的，是连在一起的。你大概知道说今天我来是学哪一章哪一节，你也许可以在家里稍微看一下，会比较更清楚一点。那你看不懂的时候带着问题来听，可能会更加清楚一点更加清楚一点。然后就是那个大纲的分段呢，我是把一章的一到二节呢就是一个问候就是那个，然后呢正文的内容呢就分成了 两大部分，一个部分就是教会真理的启示，那第二大部分就是教会在基督里的生命的建造。那个真理的部分呢是头三章啊，后面的部分就是生命建造部分是四五六，后面三章，那最后是一个结束语。那前面的部分哈，就是前面三章呢，大家去看一下我写的这个大纲的分段呢，你大概就知道我的思路哈是怎么样的。那第一章我们都讲到，就是讲到基督跟教会哈，上帝怎么样启示啊，神在基督里给教会的一切的福分啊，怎么样成就在教会的生命教会的里面，那这个是第一章。第二章呢，第二章大家看就是教会的建立。那教会是从一批什么样的人的里面出来的呢？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啊，从那里得到了一批跟基督一同复活啊，他们这些人就是建立教会。然后教会呢有两大批的人，一批是犹太人，一批是外邦人。那大家知道哈，那个犹太人呢，是吧？全世界的人他不分什么中国人、日本人、那个欧洲人，他不是这样分，他就分犹太人、外邦人啊，这就是犹太人的分法哈。所以呢，这教会，所以你就可以看见说，教会是普世的哈，是犹太人、外邦人。然后保罗在第三章就讲到基督奥秘的一个启示，就是所以如果我这样子讲一下，你大概知道以弗所书我们讲的是什么。那其实呢，我今天本来哈想要讲那个以弗所书的那个第一大部分，就是问候语一到两节，但是好像时间不够了，我想我就不着急哈，我就先停在这里。好，今天我们的课就停在这里，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赛达巴天父，我们在你的面前真的感恩，我们也在你的面前俯伏敬拜。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了何等大的恩典，都是因为你向我们这些罪恶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所施的大怜悯、大慈爱，以至于我们可以从死里复活，今天来到父的面前，称你为我们的阿爸父。主啊，我们既为你的孩子，就恳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心真的是有一颗像儿女与父亲这样的一个关系的一个建立，巴不得我们的心就是儿女的心，在父的面前常常领受父的教导父的引领，以至于我们的生活工作都在神的带领之下。主啊，不仅仅是我们在你的面前蒙福，也让人因为看见我们的蒙福，也来与我们一同愿意来寻求上帝的祝福。主啊，就求你自己这样子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我们众弟兄姐妹都在你的面前，求你自己常你的眼目常常看顾每一位弟兄姐妹，以至于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的里面既有神的同在，也让人看见神与我们同在，以至于把荣耀归给天父，让我们的行事为人真的是能够容神一人。谢谢主今天对我们说话，与我们同在。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